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再次走进全新一天为您专门量身定做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好朋友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我主内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来问安。今天啊，咱们要来读的经文呢是全新的一卷圣经《生命记》。今天我们要来读《生命记》的第一章，然后思考关于这个世代的话题。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亲爱的阿爸天父啊，你兴起我们，让我们成为我们这个世代的光。不管这个世代有多么的黑暗，多么的远离您的心意，求主你兴起我们发光，能够成为我们这个世代的祝福，能够服侍我们这一世代的人。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陈欣小时候呢，在学校里是一个小明星，他算是少有的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孩子，人也长得十分娟秀可人，属于每家妈妈眼中的别人家的孩子。但奇怪的是，他从小就感觉爸爸妈妈对他不太满意，总觉得自己不如哥哥讨他们喜欢，所以他虽然已经非常优秀了，常常把各种奖项带回家给爸爸妈妈看，但好像他们的反应也不热烈，反倒是哥哥无论做点什么都会让父母喜笑颜开。久而久之，陈星变得没有喜乐，他也从来没有和爸爸妈妈谈过自己重重的心事。带着这样的缺失和遗憾，陈星长大了，自己成家生子，做了妈妈。没想到童年的这些伤痛并没有因为长大而缓解，反而变本加厉地反映在了他新的家庭当中，尤其是对自己的女儿小朵朵，陈星更是百般要求挑剔，还把他和哥哥家的孩子比较，他全心都扑在帮助女儿成为世人眼中最优秀出色的孩子，尤其是他自己父母的眼中。无奈的是，外祖父母好像仍然没有对朵朵太感冒，甚至有一次有意识无意识地说了一句，外孙不是自己家的，是别人家的。这样的话让陈星彻底的崩溃爆发了，他发誓再也不能原谅自己的父母亲，也不要朵朵与他们有任何的往来。但可惜的是，他自己仍然摆脱不了父母教养他的那种方式，仍然不由自主地伤害着朵朵。就这样，朵朵也长大了，成了一个母亲，他带着许多心灵的伤害和疲惫四处寻找帮助，直到大学时候的好朋友把主耶稣介绍给他，朵朵才第一次学习宽恕，走出成长过程带来的伤痛和捆绑。他以怜悯的心看自己伤痕累累的母亲，也明白他那一世代的人经历的各样的痛苦和黑暗，他决定原谅妈妈，并且以全新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的女儿，不让这个世世代代相传的罪恶来影响新生命的成长。 您听到这样的悲剧是不是感觉很难过呢？这样的事其实在我们身边有很多很多，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深受成长的那一个世代的价值观和世俗的影响，除了自身的各样挑战之外，还有整个世代的恶需要我们一点一点的面对。因为认识上帝而慢慢认识世界，认识我们自己，认识他人最深的痛苦和需要。可能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整个以色列百姓可以在经历过红海出埃及这么大的神迹奇事之后，还会去敬拜偶像远离神呢？怎么可能全体会众通通都倒闭在旷野，只有加勒和约书亚两个人和他们后来的家人可以进入应许之地呢？怎么可能发生这么悲催的事儿呢？原因就是在面对一个被恶被黑暗充满的世代，人的分辨能力和抵抗能力是极其微弱的，随从我们自己也觉得受伤受害的不好的世俗风气，变成是人人都无法抵抗和无力选择的。就像陈星深受父母偏心的影响，而自己却无法走出悲哀，重蹈覆辙。朵朵不想再重演家庭的悲剧，所以她选择得医治。的确是这样，除非我们单单仰望神的怜悯，相信他的大能，如同加勒和约书亚一样，他们单单凭着信心，而不是眼见，也不受环境的影响，更不被世界所改变。因此救恩、转机、恩典、新生就临到了他们和他们的家。今天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世代成长，都会有这个世代的风俗和错误在影响着我们。如何才能不被世俗影响，不随从今世的风俗，成为我们这个世代的加勒和约书亚呢？这就是您从小需要做的决定。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我需要您，我是弱小无力的，但我依靠您大能的膀臂，求主帮助我选择信靠顺服上帝，成为我这个世代的加勒和约书亚，服侍我这个世代，成为您荣耀的见证人。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您全家人就可以读《生命记》的第一章，然后和父母一起去查考《生命记》的主题到底是什么呢？第二，神为什么刑罚以色列百姓，让他们那一代人除了加勒和约书亚都无福进入迦南美地呢？这么做是不是感觉太残忍了呢？但愿透过美好的家庭灵修讨论时光，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有全新的看见和一个正确的答案，也能够在历史的教训当中看到如今我今天所做的决定是否讨神的喜悦。好，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程再会咯。
赦免我一切罪过，医治我一切疾病，在我还不明白时，你已先伸手抓住我，救赎我，摆脱死亡，以爱和怜悯挽回我，在我还不明白时，你已用美善充满我，我身我心。
赦免我一切罪过，医治我一切疾病，在我还不明白时，你一伸伸手抓住我，救赎我摆脱死亡，以爱和怜悯挽回我，在我还不明白时，你已用美善充满我，我身我心，颂赞你生命，因你旨意良善又纯全，吸引我心来注视你，献出你旨意我的嘴唇，颂赞你生命，因你慈爱比生命更好，从此我不再回头望，吸引你心而变化，让我们全心全意颂赞你生命，因你旨意良善又纯全，吸引我心来注视你，献出你旨意我的嘴唇，颂赞你生命，因你慈爱比生命更好，从此我不再回头，
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活出天国在我家。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是我家。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住我家。
和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呢，真儿为亲爱的听众朋友谋得了一个福利，也为我自己谋得了一个福利。因为今天我们请到演播室，我们录音间的两位贵宾呢，是真儿已经23年未见的老友。他们不仅仅是真儿在学校里面的同学，在蒙召的道路上面的一个非常美好的榜样，尤其是在神学院我们都还是做单身狗的时候，他们夫妇二人就是神仙眷侣，是我们很多很多单身同学们的榜样和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个盼望。所以我们今天非常的感恩有罗牧师和师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先让他们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大家好，谢谢邀请我们来啊。
是我们的罗牧师和师母呢，他们可是来头不小啊。如果大家知道戴德生这一位蒙神重用的神的仆人，他在我们中国创立了内地会之后，现今呢这个机构仍然在牧养着，在影响着普世的教会。以前呢是影响了我们华人的教会100多年，我们华人的整个宣教和教会深受内地会的影响。那如今内地会呢已经是现今的这个国际的海外基督使团。那我们今天请来的罗牧师呢，他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特别，因为他是神所重用的一位仆人。虽然我们是同学，但是现今呢我们真的是高商仰止啊，因为他是目前我们基督海外使团的这一个叫做东亚地区的主任，
东亚地区
东亚联系的主任。所以整个我们影响东亚教会的，包括现今非常非常强调的散居宣教，都是我们罗牧师他蒙召之后，经过这么多年的牧养教会以及神给他的个人生命和神学上的装备的带领，他现今呢能够有这样大的一个热心和专注， 来服侍海外基督使团在东亚地区的众教会。那我们的师母呢，如果大家能够看得到她的话，我来形容一下吧。她曾经在我们的神学院里面，我们说怎么会有这么美的一位师母，
没有，
他们两位就是郎才女貌哈。
不是不是，是 beauty and the beast。
我记得在那个时候呢，因为我们只要是年轻的同学，好像只有他们一对是已经已婚的，其他人都是单身的状态。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二十出头的在学校里面呢，其实并不多，尤其是华人更加的不多了。那我们的罗牧师 Anthony 和 Mabel 呢，他们两位当时是已婚了，然后才进入到我们的 Regent College 来进修的，而且我们是同一批的同学，我们两个进修的是同一个 MDiv， 就是道学硕士，我们是同一年毕业的。
对，
但是他们在生命上，他们在婚姻的道路上，他们在侍奉上，的确是我们的榜。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为大家谋得这个福利啊，我们要请我们的罗牧师和师母他们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上帝在他们的婚姻家庭和他们子女教养的经验当中的一些恩典。那除此之外呢，我想我们在未来的节目里面，我们还会继续的采访罗牧师他在这个海外基督使团他现在的服侍，以及他的整个生命成长过程当中神是如何陶造他的。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让我们专注在他们的婚姻家庭。所以首先呢，请罗牧师和师母简单的介绍一下你们的婚姻家庭背景好吗？
我们有两个女儿了，大女儿已经22岁了，小女儿就是20岁，两个还是在大学念书，都是在加拿大。要谈到他们两个的时候，就回到差不多30年了，我们明年就是我们结婚39年了。
哇！
所以回到那个时间，为什么我先说了？因为是我追师母的。
哇，
所以我怕我说六什么的，我今天晚上没有饭吃啊。我先说，之后他补充了。
好的，
这个跟我蒙教也有关系的，因为我18岁我蒙教了，所以我们开始交往的时间是在22、23岁，所以当中有4年的时间。那4年里面，其实我也有其他的女朋友。这个师母是知道的。
OK OK， 好了，那我放心了。
不用，
对呀，你们很相似啊，跟我跟陆家牧师的经历很相似。
我不是在跟你告白。
好的。
当时那几年里面，因为我是蒙教的人，我跟上帝说，我将来的另外的一半，我知道对我很重要，对我的侍奉、人生也很重要。有一句话就是成也是女人，败也是女人。我的师父如果没有同性的伴侣的话，可能就对我的师父很大的影响。所以当时我就向上帝求一个跟我同性的一个将来的配偶。中间的有不同的女生出现啊，都是很好的姐妹，但是每一个很不同的，就是每一个出现的时候，我都跟上帝说，甚至跟我的父母说，这个是上帝为我预备的，我已经确定这个就是那一个，但是每一个结果都不是。
所以那个时候你跟神的关系也值得推敲啊。
啊，我就在跟他啊，为什么这样啊。但是当 Mabel 出现的时候，我的祈求跟寻求的方法不同了。我跟上帝说，你让我看下一步，如果我们可以开始交往的，我们就先开始交往，但是我不会说这一个一定是哪一个，因为我如果说的话，我就没有依靠你的心了。我希望我们是一步一步的与你一起走下去。所以当时4年之后2年的时候，我跟 Mabel 说，我有这个心意，我们可以开始交往吗？他也很高兴，当然我们已经认识一段时间了，但是我跟他说，我们往后的日子我们交在上帝的手中。当时我没有跟他说的，但是他已经知道我是一个奉献给上帝的人。但是他当时信主不久啊，大概2年多的时间，我怕他有压力，所以我没有说我将来的配偶一定也是奉献给神的，所以我没有把这个跟他说，他知道的。 但是迟到的就是什么呢？一个月之后，有一个星期六的早晨，我很清楚，他给我通电，他告诉我，我今天很高兴，我感受到上帝很爱我，我今天早晨我把我的生命奉献给主，让他用我一生。
哇！
我听到之后，我就跟他说，这个遗迹就是我们交往一个多月的时候，我为你的祷告，我怕你有压力，我没有跟你说，那是上帝让你亲自的回应。我们之后那一天，我们清楚的跟上帝说，我们不是说哦，那这个就是了。我跟上帝说就是，如果我们将来分开，我们向你去立定志向，这个不会影响我们跟你的个别的回圣的这个回应。我们不一同的，不是夫妇的关系去侍奉你，就算我们分开，我们也是侍奉你的人。所以这一个就是开始我们的爱情故事了。那之后我让师母说了，我应该没有什么今天
没有说错话，
说错话的。
一般他们都是很担心日子的问题啊，多少年呢、啊？哪一年结婚？
对对对，其实当时
结婚
看到你们其实已经结婚几年了，
三年。
对，所以对我们来讲这是非常新鲜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几乎是同龄，你们大不了我们多少岁嘛，就等于说你们是早早的就已经结婚，但是呢你们是等到神学院毕业才生的两个女儿，因为我记得当时我们两个就是非常开心的二人世界。所以 Mabel 师母，你可不可以分享，就是当时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和考量，你答应了 Anthony 牧师他对你的追求？
所以我也简单分享我的恋爱的经历了
，love story。
只是我跟他好不一样啊，他是一个基督教家庭长大，我只是我家里面我是第一个的信徒，我家全部都没有人信耶稣，但是从小他们把我放进一个天主教的学校里面，我对神是关系，就是我会跟他祷告，但是只是有需要的才跟他祷告。然后到我念大学的时候，有朋友邀请我去啊 Billy Graham 的报道会，我因为礼貌向我去了，但是我心里面很确定的知道我自己不会被感动的。我觉得做基督徒很麻烦啊，很多事情要跟随啊，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所以哪一天晚上我完全没有感动，牧师说什么我也没有留心的听。但是
你预先决定不要信主。
对对，我非常 proud 的离开，我觉得哎，没有打动我，真是 very proud of myself。 然后哪一天晚上圣灵就大大向我动工，哪一天晚上我真是很感动，他把很多 picture 给我看，然后知道这是他一直在等我，家里面其实很多事情发生，我过去妈妈离开，姐姐离开，所有的事情我看见，只是我一直没有把这个主权交给神，但是我最感动只是神的爱大大的打动我。如果没有神在我生命里面，我觉得我们不能走过这些日子。那一天晚上我不停的流泪啊，我就哪一天把我的生命交托给神，我就是结了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一个神的女儿，哪一天晚上我就结了信主。但是我哪一个时候，我的男朋友就是哪一个带我去教会的一个男生，他带我的
不是我，
不是他，他带我去的教会就是 Anthony 的教会。
哦，
那个时候我们去团契 fellowship，他就是我们小组的主讲，所以我们三个都认识的。但是因为我要来到加拿大，我们的关系，我跟之前的男朋友也开始不太好。过了几年，我回到香港在工作，然后回到团契里面，然后我跟我之前的男朋友分开，因为我真是觉得很不开心，因为我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我心里面的祷告真是很希望我能生命的另外一半能够跟我一同的侍奉神，我这是一直有这个盼望这个想法在我的思想里面。所以分开我也有跟我们小组的几兄姐妹分享，其中一位姊妹我跟她分享很多很多， 那个时候他很忙，他说啊，你找 Anthony 啦，你找他来聊啦，他是我们的组长，我就正跟他分享，所以我们就是拿一个机会里面，我们认识更多，沟通更多，所以我跟他开始谈恋爱，跟认识13年的时间，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开始了。
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已经快到了，但是我们非常的感恩罗牧师跟师母他们两个的美好的婚姻家庭故事正在开启当中，所以非常的欢迎大家在未来的这一周要准时的收听《真爱住我家》，我是珍儿，
我是 Anthony 罗牧师，
我是 Mabel，
我们下一期的《真爱住我家》不见不散喽，拜拜。
拜
拜拜。
拜。
春风。